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赞扬加州舞厅枪击案华裔老板，体现美国精神。巴拉圭副总统同前总统贪腐破坏民主，被美国制裁。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亚洲第一，中国倒数十五。巴勒斯坦发射两枚火箭，以色列随即反击加沙地区。加拿大跟进德美军换战车，乌克兰受俄罗斯空袭。世卫讨论是否将 COVID-19 至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除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致电26岁的华裔老板布兰登塞，赞扬他日前与加州舞厅枪击案疑犯扭打夺枪的英勇举动，体现美国精神。拜登在当日较晏时的白宫庆祝黄历新年活动上，请大家为罹难者默哀，并再次赞扬布兰登塞的勇气，亦赞扬警方和其他第一时间应急人员不辱使命。加州 Monterey Park 一处舞厅21号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72岁的枪手行凶后前往第二家位于埃罕布拉的舞厅，企图再开杀戒，却被舞厅第三代老板布兰登塞夺枪后逃跑，次日在同警方对峙后自杀身亡。25号晚间，数百人聚集在案发舞厅外停车场，手持蜡烛、鲜花在受难者相片前默哀。副总统何锦丽、加州州长纽森等政要近日先后到现场向受难者及家属致意。美国财政部礼拜四以贪腐猖獗破坏民主制度为由，制裁巴拉圭前总统卡提斯及现任副总统维拉斯格斯，两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及权益将被冻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亦将卡提斯拥有或控制的四家实体纳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指控卡提斯在担任总统前、任职期间和卸任后都涉及贪腐行为，宣称卡提斯的公职生涯是奠基于以贪腐手段取得成就，同时指控维拉斯格斯干涉法律程序以保护自己和犯罪同伙免受调查。美国去年7月首次提出相关指控时，卡提斯否认作出不当行为。距离巴拉圭总统大选只是剩下3个月，美国的制裁已对执政的保守派党带来更多的压力。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与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礼拜四共同发布了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涵盖165个司法管辖区，总共人口占全球 98%。 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是瑞士、新西兰、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瑞典、冰岛、芬兰、荷兰、卢森堡。台湾排名第14，高居亚洲首位，美国排第23名。香港在该指数中的排名从2010年的第3位下跌到2020年的第34位，中国是倒数15名。这项人类自由指数排名使用83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包括法治、安全、政府规模、迁徙自由、司法体系与财产权、宗教自由、表达与信息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国际贸易自由等，号称是最全面的全球自由指数统计。美国之音引述报告指出，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人类自由严重恶化，大多数自由领域的分数都下降，包括法治、行动与集会自由以及贸易自由。巴勒斯坦武装分子27号从加沙走廊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两枚火箭，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之后对加沙地区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昨日突袭约旦河西岸，导致近年双方交战最严重的单一死伤事件。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突袭事件后表示，将终止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无意引发局势恶化，但他已经下令安全部队保持警戒。美国、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官员分别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派系谈话，试图避免冲突扩大。自从以色列去年三、四月发生一连串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街头致命攻击后，暴力事件就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的外交僵局促使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与以色列势不两立。同时，内塔尼亚胡领军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内部亦不乏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成员。俄国礼拜四锁定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波猛烈空袭。乌克兰救难单位表示，俄国这波飞弹空袭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这波攻击亦耽搁了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访问乌克兰的行程。他为了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讨论援助事宜而来到敖德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国供应重型战车。这个礼拜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盟国回应泽连斯基的诉求。德国礼拜三同意供应14架德制炮二战车给乌克兰。挪威亦说将运送炮二战车到乌克兰。瑞典表示不排除跟进。美国总统拜登同一日亦宣布，美国政府将运送31辆美制 M1 艾布兰战车到乌克兰。加拿大礼拜四就表示将跟进美国、德国同其他国家供应乌克兰重型战车来对抗俄罗斯军队，将交付4辆可全面作战的炮式战车。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在记者会上说，这四辆战车已做好战斗准备，还说加拿大提供的战车数量最后可能会提高。加拿大将派遣专家训练乌克兰士兵操作这些战车。COVID-19 大流行已经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仲符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准。据美国保健新闻网站 Star News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在27号召开会议，讨论 COVID-19 是否仲符合国际公共紧急事件的标准，预计在30号会公布讨论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先前曾经表示，目前时机不成熟，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再次上升，在过去两个月内全球超过17万例确诊死亡。谭德赛认为这个数字明显被低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对流行病的警戒标准，它的判断是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而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但宣布结束国际公共紧急事件并不表示 COVID-19 不再构成威胁，亦不代表疫情结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耶伦访福特南非工厂，强调美将扩大对非投资。共和党议员提法案，要求中共偿还数万亿美元疫情损失。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又接连传出爆炸。白宫首度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美军突袭索马里，成功击毙伊斯兰国地区首脑苏达尼。美国驻世贸大使表示，目标定在2024年底让仲裁机制全面运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为期两个礼拜的非洲之行来到第三站南非，他先前已经走访塞内加尔和赞比亚。耶伦礼拜四在美国汽车大厂福特位于普勒托利亚郊区希威顿的工厂表示，这间聘用4000人的工厂是美国和非洲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典范， 不单止创造良好就业机会，更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耶伦表示，到了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受到人口增长促进市场扩大带来的吸引力。斯科系统公司、奇异公司、威士国际公司等美国企业都计划在非洲进行大笔投资。他说 COVID-19 大流行和俄乌战争造成经济大乱，凸显对供应链韧性的需求。耶伦表示，我们正在解决特定市场中关键商品生产过度集中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与我们经济价值观不符的市场。为此，我们正同很多可信赖国家进行深度经济整合，包括非洲大陆上多个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例如南非。礼拜四，共和党众议员奈尔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用于 COVID-19 的46,000亿美元救助资金，并进一步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福克斯新闻报道，德州众议员特洛伊奈尔斯礼拜四提出了这一份中共杀方人民死亡的法案。该法案将要求中共当局偿还国会为应对起源于武汉的 COVID-19 大流行而拨出的数万亿美元救助金。此外，该法案还将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直到中国偿还美国这些资金为止。奈尔斯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对 COVID-19 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单独负责。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让中共偿还46,000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资金。奈尔斯表示，我在这一届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追究中共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需要单独对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负责，并造成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亦强调，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将努力迫使中共偿还这一笔46,000亿美元拨款，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16万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钱。据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受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他亦再度呼吁在核电厂附近设置安全区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他们认为俄罗斯无法维持核子安全，但这一番讲法受到俄罗斯官员驳斥。上个礼拜曾经访问乌克兰的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人员会定期通报核电厂附近的爆炸事件。他在声明中表示，前一日当地上50点左右传出8宗剧烈爆炸声响，声音大到连核电厂的办公室窗户都在震动。礼拜四又听到更多的爆炸声，但俄罗斯核电公司执行长顾问卡查说，格罗西的讲法没有根据。卡查形容，我只能够称这个是挑衅，你们在提供这类讯息之前必须查证并确认这个不是基于谣言。不过外界认为俄方发表这类尖锐言论有些不寻常。署长格罗西就在声明中说，他这个礼拜已经在布鲁塞尔和欧洲联盟讨论过已定划设安全区的计划，之后将与莫斯科当局举行新的会谈。礼拜四，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一场庆祝中国新年活动，白宫亦首次请来舞狮现场表演，精彩的演出令总统和现场观众惊呼连连。这个亦是白宫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庆祝中国传统新年。当日，第一夫人吉尔穿着红色刺绣洋装，拜登就搭配红领呔，以增添过年气氛。谈及黄历新年，拜登提到，对多数人来讲，今年是兔年，但对越南社群，今年是猫年。他表示，兔仔代表认真、执着、勇于面对巨大挑战，猫就是雄伟、亲爱和保护者，而黄历新年是一个机会，透过文化的多样性 广泛成就以丰富这个国家。拜登在致辞时亦向日前发生在加州蒙特瑞公园市与半月湾两宗重大枪击案的死难者表达哀悼之意，并带领现场跪拜默哀。他表示这两个社区的居民一辈子蒙受目睹的一切以及失去的事物所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与他们同在。据美国官员礼拜四指出，拜登总统近日下令美军在索马里进行突袭，并成功击毙了伊斯兰国重要的地区首脑苏达尼。官员表示，美军日前降落在索马里北部山区洞穴群，试图捕捉苏达尼，但双方爆发枪战之后，苏达尼被击毙，大约十名苏达尼的伊斯兰国同伙亦在枪战中身亡，美军方面无人伤亡。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声明指出，这宗行动发生在1月25号，美军根据总统命令飞往索马里北部执行攻击任务，这次任务导致很多伊斯兰国成员死亡。奥斯丁说，苏达尼负责促进伊斯兰国在非洲发展，并为这个集团的全球行动筹集资金，包括在阿富汗的任务。十年前在苏达尼还未加入伊斯兰国时，他曾经在索马里为极端主义团体青年党招募和训练战士，而美军就长期在索马里配合及代表索国政府执行任务，主要进行定期空袭以支援政府军打击这些青年党叛乱分子。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帕根礼拜四表示，美国与多国正进入第三阶段协商，讨论改革困难重重的世贸争端仲裁机制，目标是在2024年底之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世贸成员国呼吁美国同意人事案，但现任总统拜登政府仍未首肯，而是引领关于重启世贸争端仲裁机制的协商。驻日内瓦的美国贸易副代表帕根首次公开谈及这些闭门协商，他告诉路透社知，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之前让争端仲裁机制全面运转。他还表示，华府对改革非常坚定，当被问到世贸上诉机构是否可能恢复运作时，帕根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他说，我想这个需要一番大改造。美国过去一年已引领与超过70国展开的协商，内容涉及12项改革主题，预料将产生具体提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